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走过了一刻又一刻，今天来到了约伯记的最后一刻，大结局。主啊，透过约伯记的学习，你让我们明白，无论是看见或是看不见，你都在那里注视着我们，倾听我们口中一切的话语，并照着我们口出的话来带我们。从约伯在苦难中的忍耐，以及主给他的结局，让我们看到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凡寻求神的人必不知羞愧，荣耀神的必会被神荣耀。主啊，今天就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到与主的同在中，明白神对我们的启示。求主使用这节课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是最后一课，以前说过，约伯记可以看作是神导演的一部悲喜剧，现在来到了大结局，上帝的判决以及约伯的恢复。42章7到17节，这节课的内容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上帝的判决，第二，约伯的复兴与赐福，第三部分是反思与应用。把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才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反思应用是很重要。来看上帝的判决，42章7到9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上帝的判决是否在约伯和三位朋友的意料之中呢？显然不是，而且正好相反。42章7节，三位朋友俨然以上帝代言人的身份说话，捍卫上帝的公义，结果上帝反而评判三位朋友说错了。上帝也没有说约伯所说的全对，而是针对议论我这点，相对于三位朋友而言，约伯说的是对的。在这里，神没有提到以利户，他的突然消失就跟突然出现一样，是一个奥秘。第二，我们看神的怒气。约伯的抱怨并没有激怒神，反而是捍卫上帝的三友激怒了神，因为他们扭曲了神的心意和性情，所以被神指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反讽的含义。第三点，神在第7节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针对议论神，我们来看约伯比三友对在哪里呢？首先看三位朋友对神的议论错在哪。首先，三友的自义，他们为神代言，认为约伯受苦是罪有应得，不承认无辜受苦的事实，这种曲解神的心意却自以为是的态度令神发怒。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恶人必然灭亡是对的，但义人也会受苦。例如在圣经中亚伯之血的故事，创世纪4章8节，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马太福音23章35节，叫世人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还有在历史历代中有无数为主殉道的宣教士，都显明这世上存在着义人受苦的事实。三位朋友的错就错在他们拿自己认定的教义来否认现实，把神局限在传统的神学教育之中。我们要明白，由人总结出来的神学教义不能完全代表神，因为有限的人 无法参透无限的神。所以不要以神的代言人的方式去评判他人，而要心存谦卑，要更多的认识神，才会在各样的事情上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人试图在苦难中代言上帝说话，很有可能是在说谎话，其结果就是惹动神的怒气。第二点是错在三有否认人的尊严，这不是神喜悦的。约伯记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以利法夜间异象中有灵的模式，那灵说话像魔鬼，似是而非，他高举神却贬低人，被蠹虫所毁坏，无人理会。但实际上上帝却是顾念人，不愿人灭亡，而是盼望人能悔改归向神，与神同得荣耀。所以高举上帝不能以贬低人、牺牲人类为代价。第三点，他们的安慰非常冷漠傲慢，没有给约伯带来盼望，反而导致约伯怀疑神是否全知全能公义，是否关心受苦的人。那种没有同情心的神学，上帝是不喜悦的。第四点，他们否认约伯的纯正，其实呢是就是站在了撒旦的一边，故而激怒了上帝。三有指责约伯自以为意，当对一个人的偏见达到了属灵层面的时候，就失去了爱。上帝说三有不如约伯说的是，表明上帝不支持人与人之间的指责。属灵的事情人怎么能判断呢？罗马书十四章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别人的属灵光景不是我们可以论断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定睛在自己和神的亲密关系上，那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了。下面再来看约伯对在哪里。第一，他寻求神的态度是对的。约伯虽然因为不知道无辜受苦的奥秘，不明白神彰显公义的智慧而发出抱怨，但他坚信能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所以他不断地寻求神，这种态度是令神喜悦的。第二，他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痛苦。当人处于苦难中时，上帝喜悦人真实地把痛苦表达出来，而不是把自己伪装成属灵的样子。第三，约伯坚持自己的纯正，就是肯定上帝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上帝起初把尊荣压在约伯身上，结果约伯通过了这场考验，为上帝长脸，赢了撒旦，所以蒙上帝的喜悦。其实全知的上帝早就知道约伯能通过这场考验，只是撒旦不知道，约伯自己也不知道，三有及世人也都不知道。借着这场考验，神是在向撒旦、向约伯、向世人在揭示我是谁。上帝的判决的第四个方面，神赐给约伯做中保，为三有代祷。第八节，神说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因我因悦纳他，就不按照你们的愚妄办你们。因着约伯在第二次回应中为自己的无知深感懊悔，完全的顺服下来，所以令神满意。由此神和约伯的关系得以恢复，神赐给约伯做中保的身份，这不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完全是神的作为。记得有一次怀中弟兄在主日学中曾问， 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中，神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所占的比例各是多少？还记得当时答案是什么吗？他给出的答案呢，是各占100%。神的工作是100%，因为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的工作也是100%，指的是100%的追求和顺服神。我们看到，当约伯完全的顺服神的时候，生命就被更新了，重新建立了与神更加深刻的关系。神所看重的，我们是怎样的人，过于我们做什么。因为首先是对的人才能做对的事。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代祷，因为神悦纳约伯，所以才赦免了三友的愚妄的罪。这里呢，由约伯可以反照耶稣，耶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透过爱子耶稣的名来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好，再看第二部分，约伯的恢复与赐福，42章10到17节。第十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这里回转是指被掳回归，恢复以前所失去的。神要约伯为朋友祈祷，表明恢复了他义人的身份，因为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神起初就强调约伯的义，现在这义通过苦难的考验得到了证实，苦难已完成了他的作用，所以神就把苦难挪去了，并判定约伯是无辜受苦，神愿意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加倍偿还约伯，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2章4节、7节和9节加倍偿还的原则。在这里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当我们落入苦难的时候，可以这样问神：神啊，求你指示我该怎么做，来代替问神为什么你允许这件事临到我。而且相信当苦难完成了它的作用的时候，神就会把苦难挪去，使我们从苦境中转回。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神如何加倍的赐福约伯。先前和后来的对比，先前呢是在约伯记1章2到3节，后来呢是42章12到17节。先前羊是7000只，后来呢是14000，骆驼以前是3000，后来是6000，牛500对以前，后来是1000对，母驴呢以前是500，后来是1000，儿子以前是7个，后来也是7个，女儿也是3个，以前是3个，后来也是3个。我们看，后来儿女没有双倍，但在天国儿女是双倍的。这里蕴含着永生的启示。先前约伯的寿数是70，后来神加给他140岁。几代呢？以前是2代，后来他看到4代的子孙。42章11到17节，神使约伯有3方面的恢复。第一，社会关系的恢复。当约伯复兴时，那些离弃他的亲友又回来亲近他，与他恢复了和谐的关系。第二，财产加倍的恢复，就是刚才这个表格里所说的。第三，家庭生活的恢复。按照摩西的律法，没有儿子的时候才会把产业分给女儿。那个民数记27章8节，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而约伯呢，却使3个女儿在 弟兄中得产业，表明复兴后的约伯不是恢复到他受苦前旧有的光景，而是生命被更新，超越了传统的律法。神赐给约伯是一个完美的童话般的结局。约伯通过了苦难的考验，荣耀了神，最后神使约伯有个荣耀的结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个受苦的义人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好的结局，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上帝给约伯的结局并不代表现世因果报应，而是在告诉世人，凡单单敬畏神的人，即使在有生之年深陷苦难之中，但最终神会为他预备荣耀的结局。神将会依照我们如何对待福音的态度来实行审判。我们今生所遭遇的苦难，有的是因为自己的罪造成的，在自食其果中要醒悟而悔改；有的是出于他人的罪，当别人把苦难不公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为着神的缘故仍要忍耐，因为耶稣也为着我们的罪而受苦，给我们留下了为他人的罪而受苦的榜样，好叫我们经历跟着耶稣脚踪而行。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基督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因为基督徒是蒙召效法基督的人，所以势必要走上耶稣走过的苦难之路。魔鬼的手段是叫人躲避暂时的患难，而将来却进入永恒的痛苦中。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经历暂时的苦楚，将来得以享受永远的荣耀。所以不要让暂时的苦难压碎我们的灵，而要运用苦难作为见证神的机会，这样就不是白白受苦。彼得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被神拣选与基督受苦有份，是属于配得为基督受苦的人，那是何等的荣耀。苦难或许会成为打倒人的利器，但也可以成为使我们得荣耀的阶梯。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是借着一个个苦难锤炼出来的。总之一句话，荣耀神的人必会被神荣耀。再重复一遍，荣耀神的人必会被神荣耀。上帝赐给约伯完美的童话般的结局，其实现实生活中也有童话性。当我们回首过往，会发现有很多苦难无解，但都被跨越了。正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靠着神所应许的够用的恩典，人生没有跨越不了的难关。到这里，整个约伯记的四十二章就讲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约伯记是一个丰富的宝藏，涵盖了生命之道以及天文学、电力学、声学、光学、植物学、采矿学、气象学、海洋学、动物学等等学科的奥秘。整本约伯记是从上帝和撒旦之间的较量开始，以苦难为背景，以荣耀为目的，展开了一场辩论赛。人物有约伯、三位朋友、以利户和上帝，最后当然是上帝赢了。约伯不仅完全顺服下来，而且生命被更新，得到荣耀的结局。本书贯穿了两条主线，一个是人的无知与神的智慧。当约伯最后承认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并以神的智慧为依据的时候， 上帝教导约伯的目的才算达成。第二条主线，人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是建立在单单爱神本身而非神给的好处上。就如约伯对上帝的爱不是自私的，他用行动为上帝赢得了这场与撒旦的较量。当约伯失去了一切祝福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弃神，而是苦苦地寻求神给他答案，因为他知道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反思与应用。好，第一，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苦难呢有很多意义，我这里只是总结了七点。第一点，苦难使这个世界不至于太过诱人。如果地上的日子非常好过，那么谁还向往去天国呢？神不要我们太眷恋地上的生活，我们只不过是地上的客旅，而旅程的终点是天上更美的家乡。可以说我们是从天而来，为主而活，然后向天而去的一批人。第二点，苦难能试验人的信心。在平顺的时候大家都能很爱神，只有经过苦难的试炼才能显明信心的真假。第三点，苦难使人学会谦卑和感恩。在苦难面前，当人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软弱有限。另外，苦难使人学会感恩，尝过苦味的人才知道甜的宝贵，只有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所拥有的。不经过苦难，人就会觉得 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第四点，苦难具有创造性。经过苦难的洗礼后，会创造出和从前截然不同的我。约伯记23:10，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神借着苦难可以把顽石点石成金，从此生命不再一样。第五点，苦难催逼人祷告亲近上帝。苦难越大，我们向神的祷告就会越迫切。离神最亲近的时候往往是在苦难中，神借着苦难救拔人离开罪恶归向他。第六点，苦难使人更深地认识神，认识自己。前面说过，在苦难中感觉被神离弃正是神同在的一种方式。约伯在受苦中觉得神离弃了他，但在后面的42:7，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一直在那里细细地垂听每个人说话，并没有离弃约伯。所以即使人感觉不到神，但在苦难中一直都有神的同在，因为神是掌管苦难发生发展以及结局的那一位。另外，在苦难中也能够显露出里面那个真实的我，那是在平顺时不能暴露出来的品格与行为。第七点，苦难成就神美善的旨意。神允许苦难发生是为了成就他的终极美善，或者说是最高的美善，即神的美善而非人的美善。神从创造、人的堕落、拯救、永生，这是神对人类的整个蓝图，而苦难仅仅是整个蓝图中的一小块拼图。当人处于苦难这块拼图中的时候，因为看不到全局，所以不明白，就会发出抱怨，认为不好。然而在神的眼中却是好的。比如约瑟被兄弟卖到埃及，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人所设计的恶行却成了神所设计的美意，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中，若能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明白神的旨意，便能在苦难中得享安息。总之，借着苦难可以塑造出我们的属灵品格，比如谦卑、顺服、忍耐、舍己、信心、感恩、爱心等等，这些品格都不是我们天然人所具备的，然而却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好，重点来了，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正是他要赐给我们的，神向我们所要求的正是他要赐给我们的，所以神会使用各样的工具，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第二点反思，从约伯来反照基督。整本圣经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贯穿圣经的起点和终点。旧约中有许多人物预表耶稣，比如麦基洗德预表基督是无始无终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亚伯拉罕献以撒预表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摩西预表基督是拯救者，约瑟被兄弟卖到埃及为奴，反而拯救了雅各全家，预表着耶稣基督被门徒出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却拯救了全人类。下面我们来看约伯从哪些角度来反照基督。第一，他们都是完全的义人、仆人。神评价约伯，一章八节，我的仆人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耶稣是完全无罪的义人，又被称为仆人。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但要注意，约伯的义是相对的，而耶稣的义是绝对的。第二，约伯的苦难预表基督受难，他们都是无辜受苦，两者的区别在于神保全了约伯的性命，却没有留下他爱子耶稣肉身的生命。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受苦仆人，指向永生。下面我们对照来看约伯和耶稣所受的苦难。他们都被撒旦攻击，约伯记二章七节，撒旦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魔鬼从身心灵全方面向耶稣展开猛烈的攻击，可以从马太福音四章可以找到。第二，他们都被定罪为罪人，被人离弃。约伯被亲友离弃，与他隔绝。约伯记十九章十四节，我的亲戚与我断绝，我的密友都忘记我。耶稣被家乡的人厌弃，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七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的弟兄也不信他，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约伯被人吐唾沫，约伯记三十章十节，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地吐唾沫在我脸上。耶稣也被人羞辱，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七节，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约伯被人嘲笑，约伯记三十章九节，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耶稣也被人嗤笑， 路加福音23:35，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耶稣的妻子对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耶稣是被自己的百姓，也就是教会钉死在罪人中间，妻子呢是预表教会。以弗所书5:25，丈夫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所以妻子呢可以代表这边的教会。约伯感觉被神离弃，约伯记19:7，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也不得公断。23:3，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马太福音27:46，由此可见，从约伯的无辜受苦可以预表基督受难。第三点，他们都是中保代祷者。约伯为三友代祷，神就赦免了三友愚妄的罪。神赐给约伯做三友和神之间的中保身份。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如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直到永远。罗马书8:34，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而我们的祷告只能奉耶稣的名才能达到神那里。第四点，从荣耀到卑微，再得荣耀。约伯从众人敬仰的荣景跌入最卑微的炉灰中，最后神恢复了他的地位，恢复了与神与人的关系，并赐给约伯并赐给约伯双倍的祝福，荣上加荣。耶稣放弃天上的荣耀，降世成为卑微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复活升天，又进入到荣耀中。腓立比书2:9，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使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和好。好，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最后呢，我们请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还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分享一下学习约伯记的心得。从约伯到我们，请分享你从约伯记的课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或者说给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分享，就是简短的一两句。可以想一下，我们从最后面的建华弟兄开始。
然后往前，从这个约伯记里面，让我虽然看过很多次这个约伯记，每次看到的收获都不一样。就最终的为什么能有苦难，到得到答案以后，觉得然后就是神的能力。跟认识是我们人所达不到的那种境界。现在觉得读约伯记给我这次的课程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约伯的顺服。虽然他不理解这里面到底为什么，然后他在辩驳之中虽然不敢得罪人，我是觉得他真的敬畏神。为什么？他所说的这句话他是不敢得罪神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顺服，有些东西长久了才能真正的理解。这就像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尼克一样，他的父母是这个传道人，当初生他的时候完全呆了，认为这是个怪物，没手没脚的， 后面你看现在长大的，听说在住在洛杉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他的这个就因为自己这一生之中的苦难，然后向大家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讲道，受众有几千万了，从他的这一生之中人来归向，从他的见证之中人来归向神的是很多很多，所以
谢谢。
但是这个要说顺服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你最大的时候就顺服，对，就一两句啊，因为这么多人。
我两句，第一句呢，我感觉到其实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过去我看苦难，常常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苦难，当从自己看的时候，抱怨牢骚；约伯记中看到从神的心意中看苦难，也许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的心意中，我们就比较容易走出苦难。甚至一个顺服，因为是创造万物的神。
我的想法跟你很像，但是你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自己变成约伯。那你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圣经的了解，然后对神的认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神会为苦难负责。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那这个苦难神学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答案，那我也找不出什么解答，但是但是我会知道说，其实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还在，没有离弃我们，神会为我们的苦难负责任，这是我的收获。
其实在那个约伯记啊，我读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我都很不明白，不知道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但是现在在那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人的顺服，还有一点就是你坚信神的公义。
好，谢谢。
我以前从来不敢读那个约伯记的，我觉得太悲惨了。像这姐妹说，就是根本就不想拒绝的那种事情要发生，或者是怎么样，不敢。那现在我学这个课的收获，那就是刚才弟兄姐妹所讲的，我觉得我都有收获。但今天就是讲的新闻里面有一句哈，我觉得我想特别提出来，他说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加倍。那中间有个因果关系，好像就是光从这个句来说，他为朋友祷告以后，上帝才让他从苦境中转回。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好像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为逼迫自己的人祷告。
对，
感谢神。我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我知道了约伯在苦难中能够紧紧地抓住神。虽然说他有抱怨，但是他一直还是在赞美神。他说：“从前我奉命有你。”还有，他就说：“收起的也是耶和华，是吧？”从这两样事都看到他的内心对神是始终坚持不移的。我还感谢神。在约伯遇到灾难、遇到苦难的时候，跟那三个朋友对话的时候，那三个朋友都是站在神的立场维护神，在指责约伯。但是神最后说，他们的不是，他们说是约伯说的是对的。所以在最后，神 也给了约伯的苦难，最后给了他更大的收获，让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的恩典更丰盛。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好，我说这个信。
我感觉就是这些苦难或者什么，如果是我们从人的眼光很难去理解。从约伯记，我感觉可能我们很多事情可能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眼光，可能更多的从神教导我们的角度去想，就是很多事情苦难或者是说喜乐，有好多东西可能从我们的眼光都是短的，就是放在长远的一个眼光来看，未必就是苦难，也未必就是，所以说还是要对神有信心。
对，一两句啊。
我觉得我先说一个事情，就是说以前我在东华归主教会的时候，那个就两句吧，没关系。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个你们可能听说过焦元廉牧师，他好像对约伯记也有等研究，就是说他也讲过，不过他讲的什么我都忘了，就是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他说的我们大多数人把约伯记都集中在什么苦难身上，他说其实约伯记最后，约伯记他说讲的不是苦难，他说约伯记是一本解谜的书。什么谜呢？人生之谜。他说这个是这个约伯记的关键，他不是讲苦难的，他是解谜的书，解的就是人生之谜。可是呢，其实我看完了以后我也觉得有点赞同，可是因为人生之谜太多了，其实很多谜我也解不开，那我也天天想，也想不明白。不过我还是觉得呢，既然人生之谜这么多，给我的唯一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说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尤其是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凡事就轻易的下结论，就像他的三个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随便的论断人，就是我想的比较简单，因为人生之谜太多了，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因果关系是什么，不要自作聪明啊，你这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你那个肯定就是那样，你如果这样就好了，你那样就什么了，以后就是说的无论你发表什么结论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不要随便下结论，不要随便论断，人生之谜太多了，有些谜你是永远解不开的。就像那个约伯，他到此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遭受了这些苦难，他最后谁也没告诉他为什么似的，只是说反驳了他很多他自以为是的那种那个想法。这个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
谢谢谢谢。
约伯记当中让我感觉到神让我看到的，就是说骄傲。所以要骄傲当中，我要学习谦卑。神是为了塑造我们的品格跟行为，能够更像神。
嗯，谢谢。
我觉得我说这个带着这个感受是说，真正在给苦难当中人带来盼望。真正对真正说，真正说你要在苦难中能够忍耐，真正说能够神实际上是掌握一切的。所以我觉得对真正说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就是能够有盼望，能够忍耐，就是对他说的。
对，这堂课我参加没有全勤，中间缺了好多。但是对我的一个提高，就是我觉得是提高了的话哈，就是整个那个以利户的那个人物，因为前面就是三个那个的话，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读的时候，哎呀，我觉得他们三个朋友说的好好，每个话都觉得都想去划线那种感觉，但是后来呢，随着年龄增长，我读出来说三个朋友在帮助约伯受苦这件事情的话，一点都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就给我的教训就是说，我在如果是我苦难的时候，我不希望别人全跟我讲正确的话，而我想去帮助苦难中的朋友的话，我也不是说给他上课，而是真的是要去体会他作为人在苦难中 就是去做安慰，但是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就让我知道说这不是光是说一片大道理能够帮助人的，这个是一个。但是在以令户这个人物读的时候，我简直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如果按照我前面他三个朋友的那个观点来看的话，我说以令户说话那就比三个朋友更冲啊，然后他还年轻，完了就说啊，月伯你得听我向你说话，简直就是神的那个话哈。但是通过这次课呢，啊，我终于了解了他，就是站在神的那个角度，就好像像我们的良心在诘问他一样的，因为人就是其实你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他行好或者是他做的对，如果是有奖赏的话，那就像你给狗吹的，然后他就给你好行为，这个是一个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受苦，你什么没有，那你还好吗？就是那种啊，让我觉得我感觉我好像读就是经过这个课让我学到的。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今天的这个课啊，那这主耶稣的那个在受苦这个艺人啊，这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所以非常有帮助。对，
谢谢。
好，这节课呢我看到就是一个神通过约伯和他几个朋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苦难他们的之间的对答，来给我们解答我们人生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跟苦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应该怎么样。所以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三个朋友对这个约伯的他的安慰，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式我也有感触。他三个朋友很多的说的很多话，其实如果对自己来说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比如说那个以利法说，他说人生在世必遇苦难，你像火星上腾啊，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是我对自己说的话，警醒我自己，就是说不要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我就要想到下雨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所以呢我要仰望神啊，这是这个以利法说的。所以呢这个给我这个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顺境逆境，特别在逆境当中的时候都要寻求神，这个是约伯的他的一个优点，他就是总是想去寻求神，这就是我们学到的，就是所以我们要去寻求神。
好，谢谢。
我学到的就是两点，一个是神的伟大，人的渺小，所以得出结论，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都要顺服，然后对苦难当中的人不要去为他们去找答案找原因，也还有什么，你也没有因为你没受过那种苦难，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安慰，就是这样。
是
我从这个课程学三点，第一点也是在苦难中呢，不是抱怨，然后遗弃神，而相反应该是紧紧抓住神，祷告，以增强信心来度过这个苦难。第二点呢，我是觉得就是约伯，就刚才有个姊妹有提到，他真正获得就是他所有的这些财产啊，这些都复原，实际上是他为他三位这个朋友做祷告。那从这个上也就是说是一组原谅和谅解，甚至为他们在主面前祷告，就是祷告，尽管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他的安慰实际上都是曲解了神的意思，甚至有责备的意思，就是说是因为你行不义所以才得到这些罪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就是说理应有这个大度和那个信心，也为你的朋友，即便他们做错什么，或者家人朋友能够 forgive 他们。那第三点就是从这个三朋友角度来讲，就是在安慰人的时候就不要论断，确实是自以为你了解了事情的所有，因为你不是神，就 还是可能更多的更好的是让这个人能够在苦难中的人能够更多的顺服信靠神祷告陪着他一起度过这样的苦难时光，而不是去就是论断他你就是自己你有罪所以你才受了这么多惩罚，
谢谢。我因为是之前的都没有听，然后我是上节课才来的，但是就是我从上节课呢就得到，就知道，就是当我们遇到，不管遇到什么苦难呢，都要不要问神太多为什么，因为都是神的旨意，神就是答案，他就是答案。还有就是我们也知道通过这个苦难我们都知道神其实耶稣跟我们一起受苦难，他是与我们一起同在的，一起受苦的，就是他的灵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跟他一起受苦，然后其实受苦难的这个过程也是在荣耀神。还有最后就是刚刚那个老师说的一句话，说就是最让我就是记在心里面，荣耀神的人就必被得到神的荣耀。
是阿们。
好，谢谢。
通知谈课我觉得我学会的应该是就更加就是因为苦难就变得我觉得可能没有苦难之前我就更加不会记得神，会认识神或者更接近神，所以我觉得苦难就会让我真正来认识自己，然后顺服在这个苦难中神对你自己的生命的改造，然后同时因为这个生命的改造出来之后你会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神可能也会把你当成一个祝福的工具传出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总是纯认识神，然后跟随接受所有的一切改造，不要问为什么没有，所以这是我的写到的点。
谢谢。
这个没有穿听完阳光老师这几节课吧，收获是呢，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和困苦的时候依靠神，依靠神能够面对现实，看到未来的希望，是吧？接下来呢，我通过老师这个讲课，我在系统的这个在约伯记在诵读里面更加认识，提高自己的这个认识吧。谢谢老师。
好，谢谢分享。看到大家在约伯记的学习中都是有所收获，是我们最大的喜乐。真的是感谢神，也感谢大家参与。好，最后我们请国才弟兄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在这个约伯记的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之中就像是经过一个旅程。主啊，你通过你自己的话让我们随着约伯和他的朋友和以利户和神自己他的作为，让我们走过这个旅程。主啊，在这个旅程之中，我们从约伯的经历，我们好像找到了很多的答案，我们也好像有更多的问题。然后主啊，不管是怎样，求你的话语永远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哦，主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我们在平顺的时候，主啊，不要因为我们的平顺我们远离你，我们愿意能够像约伯那样被人称为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以至于有苦难降临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心里愧疚，我们也能够像约伯那样坚持自己的正直。主啊，我们不被那个罪恶来控告。哦，主啊，也是让我们在真的是有情况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目的在哪里，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是一位听人的哀歌的这样的神，约伯的哀声也达到了你那里，主啊，你在听他的哀声。主啊，在我们在看不见 这个墓地的时候，哦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转向，那也是一个曾经比约伯更义的人，耶稣基督，他也是真的是义人受苦，但是正是因为这义人受苦，主啊，你成就了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能通过他，我们直接来到主的那里，我们也得到救赎，你也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归宿，就是在主你的那个新天新地里与主同在。哦主啊，这是何等的盼望，也是何等的恩典。哦主，求你赐我们眼光，让我们在看不清看不见的时候，主啊，你赐给我们那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那信心。哦，感谢主陪我们走过这个历程，也让我们在离开之后，哦主，你的话再让我们能够重新去读，也有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收获。感谢主，也求主赐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鼓励，让我们也能够一天一天的成熟，成为像约伯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哦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得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